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第21章。21章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对前面内容的补充，尤其是在第19章呢，其实奥古斯丁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人的谬误造成的危害等等这些，但是呢，到了第21章的时候呢，他又继续的再去解释，虽然谬误不一定都是罪，但是却都是恶。其实这个观点是在19章已经谈过的，但是我想呢，这一次呢，他可能更具体的要来跟我们解释这个观点究竟是什么意思。
嗯，奥古斯丁的书让我在观念上有一些更深的层次，或者说更多层次了。
嗯，
以前会觉得恶跟罪不是差不多的吗？
对，不是一样的吗？
哎，他却说不是罪，却竟是恶。嗯，
对
对，这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嗯，所以按冰燕刚刚的分享，我就对于一个观点有一个更具象化的理解。
嗯，
就是人的身体需要锻炼。
嗯哼，
比如说我从前呢只能做5个俯卧撑。
嗯，
经过系统的锻炼之后，我可以做50个。哎，我不仅可以做50个俯卧撑呢，甚至我还可以做10个、20个引体向上，这是我以前做不到的。
嗯，
对吧？其实人的思想也是需要训练的。
嗯哼，
啊，以前我的观念里边罪跟恶就一回事儿。
嗯，
啊，现在我看到这个字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可以多想一点。
是。
好，今天的内容，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第21章。谬误虽不尽是罪，却尽是恶。有些事我们信或不信，其真伪或被认为真伪，对于我们是否能进入上帝的国度无关紧要。在这类事上出错则不应被视为罪，至多是属于甚小无足轻重的罪。总之，这类的错误无论其性质轻重，均与通往上帝之道无关。这道就是有仁爱功效的基督之信仰。错认孪生、兄弟姊妹这类令父母开怀的错误，便丝毫没有偏离此道之嫌。使徒彼得错将天使解救他的实际行为当作看到的异象，也没有偏离此道。族长雅各错以为儿子被恶兽撕碎，其实儿子还活着，雅各同样也没有因此偏离这道。在这类情形下，我们的确是受了假象的蒙蔽，但对上帝的信仰却未受到影响。我们虽走错了路，却没有离开通往上帝之道。尽管这些谬误不是罪，却当看作今生诸恶的表现。我们今生浮在虚空之下，乃至以假当真接受，以真当假拒绝，又将不肯定的当肯定的坚持。尽管这类谬误未伤及真实而肯定的信仰，我们因此信仰仍可得到永恒的祝福，但谬误毕竟与我们今生的痛苦密切相关。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若想享受前面真实完美的幸福，就不该受任何意义上的欺骗，无论是身是心，莫不如此。
嗯，在聊这个谬误这个观点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一个过去的经历或者听过的一个说法。
嗯，
有时候我们其实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总会要接受一些教导啊，会有牧者啊传道啊会跟我们分享圣经的真理，对吧？
嗯，
但我相信在各位的经验里边，我们要么自己经历过，要么也听说过有各种各样异端的出现。
嗯，
那么通常有这类异端的时候呢，会有3种声音
啊。
第一种呢是跟随的。
嗯
啊，我非常喜欢，我很欣赏这位牧者的教导，他教导的就是真理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我很警惕，我认为他教导的有问题，哎，我拒绝听这样的信息。还有第三种就是他讲的也挺不错的。
嗯，
虽然在那个地方啊有问题，但是我可以自己分辨呢。
嗯，
吸收好的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嘛，对吧？这三种声音，那个抵制的或者说坚定的认为是异端的我们就不讨论了。另外两种声音你们怎么看？一种是跟随的，一种是觉得嗯也不错。
其实好像挺难说谁更恶一点。
害处更大。
哎，对对，害处更大，就是对他人的影响更大。
这个我觉得就挺难去判定的，因为我被骗了然后说我是恶。这个可能主观上来说是有一点难以接受的。
对，
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
是。
但是其实转念一想，还是如果相信了他会更恶一点。
是。
因为这个毕竟是受损，是自己也受损了吧。
还有可能别人觉得你信了我也信了。
对，因为我从刚刚奥古斯丁这个观点里边，就是他说有些事我们信或不信，其真伪或被认为真伪，对于我们是否能进入上帝的国度无关紧要。其实他说的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进或者不进，这两个结果没有影响。他不是只影响了一个哈，就是也许你本身就不进上帝的国度，那这种信或不信其实也没有影响。但是我想的问题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当我看到身边有一些我所听到的我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被异端掳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反应就很可惜，然后就说啊，以前他很追求的，在这个言语间似乎就认为他就此沉沦了。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那我听到另外一个刚刚我描述的，他也知道他有问题。通过别人的提醒他也知道啊，这个讲的确实有问题，但是他别的地方讲的挺好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听了？对于那个深陷其中的人，就像我们说的，他真的是被骗。他被蒙蔽了。我想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而对于这些看似清醒的，看似理性的去分析判断的，我反倒觉得从我的内心来说我更不能接纳这种。因为他其实无形当中在高举人。好像意思是我有足够的能力的。虽然你讲的有问题我能分辨得出来啊，就是有一种主动进入试探的感觉。
对，
所以我才觉得这种是不是更恶一点，就是
哦。确实，有时候可能就是细想一下这个问题，你真的确定你判断对了吗？
对对
对，有可能恰好是你判断对的那个地方就是更有问题的地方。
对。
所
以当我们今天看这个谬误虽不尽是罪却尽是恶的时候，我真的很认同奥古斯丁的观点，就是确实我们人都有义务要避免这个谬误。但是怎么避免呢？真的说实话，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都难以避免的，就好像我们出门在外都难免被骗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可能走在马路上有个人在乞讨，你看到他的状况很凄惨，你里面有爱心。我发现有时候基督徒也会讨论这个问题的。
对，
面对乞讨者我应该不应该献爱心，如果他是个假的我算不算犯罪，
助纣为虐。
对呀、但事实上就是这种场景是我们难以避免，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无力分辨的。
对，今天读这一章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会常常会在生活当中也面临两类人哈。一类人就是我们说他有点糊涂，平时面对一些问题好像就是会经常陷入今天讨论的这个谬误里面。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大罪，就像这里说的，
对，
与通往上帝之道无关，不会干涉到他的信仰的
最终的结果。
对，最终的结果不会说令他偏离信仰。但是呢却让人看起来就是很糊涂，没有智慧。那
对
这种也是常常会被人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哎，是不是要对一个人那么严格呢？当然是接纳了，但是如果是放在自己身上，我是不是要这么认真的去对待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呢？那其实读了今天这一章呢，我就觉得是应该的。就像奥古斯丁他说，这个谬误毕竟与我们今生的痛苦密切相关。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见证吧。就是我们也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智慧之子，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对与错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那个与我们信仰相称的一个态度吧。
对，
嗯，
其实从这个点上啊，我觉得这对基督徒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嗯，
我们是否幻想自己是蹭着天堂的门进去的？
嗯，嗯，
我们是否觉得在属天道路的奔走上面，我打60分就够了？
嗯哼。
哎，那个满分的都是摩西亚伯拉罕那种的，
嗯，
哎，我比不上他们的，60分将将好，能进门就行。
对，这个确实挺危险的。就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啊，我是个旁听，但我听了大概一点点，就是说到我们常常会信一半或者说遵守一半。比如说我星期天去教会，我要去敬拜主，
嗯，
但是我心里是挣扎的，
嗯，
我去到哎没心听，看一下手机吧。想一下其他事儿，
嗯，
就是这种你说是一个大罪吧，
嗯，
他也好像神也不会因此惩罚我们。对，但是这个有益处吗？
嗯，
没有。
对，
确实也有害。
对，
嗯，
对，而且一旦你形成那个惯性啊，
嗯，
就是你看这个圣经教导是你不可停止聚会，
嗯，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聚会当成是物理上面的，
嗯，
说我只要人去教会就行了，
嗯，
但是你要知道在以色列的那个节气里边，聚会的就是你全神贯注的投入其中，无论祝棚节也好什么也好，你早早的预备好，然后整个这个节气当中你都全情投入参与在当中。如果你人去了心没去，其实你不算聚会啊，
嗯，
你只是出现在了一个宗教场所。
嗯，对，
物理层面出现了。
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被自己欺骗的。
嗯，
就是我们欺骗自己说哎这样无伤大雅，
已经挺好的
啊。对。我做了啊，听了话了。这也是在欺骗自己。
嗯，相当给面子了。
所以你看这人本主义的东西啊，它总是在冒头的。所以我在想，哎，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谬误虽不尽是罪却尽是恶的时候，它带给我们一种警醒啊。
嗯，
你看保罗书信，新约书信很多地方他都提到一个概念，说我们要怎么样诚实无伪，我们要无可指摘
啊，嗯，
甚至说到教会的执事的时候是在外人面前无可指摘啊。
嗯，
就是人家世人看你都是一个无论品格各个方面，虽然我们说人做不到完美的，
嗯，
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嗯，
一方面是出于天国永恒的福分，你做这样的牺牲也好，刻苦也好，或者投资也好，值不值得。第二个就是神本身值不值得。
嗯，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教会参与敬拜服事已经很多年了，其实说实话你参与的时间越长，你的惰性就越大。
嗯，
因为你会的歌很多了，你带领敬拜的心态，你的经验也足够了。但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边，虽然我现在带敬拜的机会不多的时候，但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礼拜我要服侍我却没有预备，这算不算是一种罪，或者叫没有好好预备。
嗯
嗯，
我可能要带一个祷告会，原则上来说我应该要好好预备，要祷告，要预备自己的心，但是呢明天祷告会我今天才预备，匆匆忙忙的选了几首我觉得还不错的歌，到时候就唱，这算不算是一种罪呢？好像也很难有一个定义的。
嗯，
尤其是这种心理活动嘛，对吧？但是可能是恶。
嗯，
就这种恶就跟早上你6点钟起床，但是我非要再赖半个小时，对吧？
我想起了懒惰之恶。
对，
就这个当然在自己身上也是很常见的。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基督徒在思考的时候，我认为今天奥古斯丁他解释的其中一个点我特别欣赏，他就说我们要接受这个所谓的谬误是今生诸恶的表现。
嗯，
在我看来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意识到你是一个在罪中生的人。
嗯，
你要意识到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嗯，
这样我们就不会 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信了主，或者说我品格很好，或者是我有属灵的洞见，或者是其他各个方面我有那种所谓的优越感，
嗯，
而是像一个真正认罪且服法的罪犯一样，在监狱里的每一天都是认认真真的改造自己。
嗯，我读奥古斯丁他后面这句话，他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若想享受前面真实完美的幸福，就不该受任何意义上的欺骗。我就突然想到，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反正今生就这样的，我的状态也是这样的，我的本性就这样的，有一些问题就很难去改变嘛。
嗯，
但有的人却很认真，就觉得这个问题我要很认真去面对。
嗯嗯嗯，
比如说在管教孩子这一块，有的人也会觉得，哎呀，只要他不犯大恶就行了。
嗯，
那有的人会认为，我还是要教导他什么是爱，我要教导他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去培养是往善的那个方向去的。
对，
就类似的吧。
嗯，
就是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他说的享受真实完美的幸福。
嗯，
这个努力跟不努力我觉得是
有
区
别
的。对，努力的去拒绝这个恶，或者说尽力的不去受欺骗，还是说懵懵懂懂，是不一样的。嗯，
对对对，刚刚冰燕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有时候即便在基督徒的口中也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哎呀，这个人是改不了的。
嗯，
或者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告诉自己说， 嗯这个罪我很难胜过的。
嗯，
除非上帝亲自的参与，就是我们的逻辑里边好像上帝的神力让我们经历一个异象。
嗯，
啊，突然之间
不用努力不用受苦，
对，好像那个啪一下，哎，我们就改过来了。
嗯，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信，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信也是一种偏差嘛。
嗯，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改变自己。
嗯，
那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好像放在前面了。
嗯，
而不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我觉得无论从哪个点上来说，都是在提醒我们谬误是真实存在的。
嗯，
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嗯，
我甚至想到就是刚刚冰燕提到那个尽力的去抵挡恶的时候，你看就连保罗都说什么，他说所幸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完了，当跑的路跑尽了，他没有说美好的仗我打胜了。
嗯，
当跑的路得第一了，所幸的道我守得很棒，对吧，就是类似的。
嗯哼，
他也是在尽力而已。所以我在思考启示录应该是在第十九章那里，因为那里又再一次提到哪些人会沉沦嘛。他在列举那个罪的时候啊，有污秽啊什么的，第一个词叫胆怯。
嗯，
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胆怯有的时候就很像是在很多事物上停滞不前的状态。
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对吧，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镜头，有人在那个山的边上然后要蹦极又或者什么，如果他害怕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往前试一下退回来，试一下退回来，这就是一种胆怯嘛。
嗯，
那在信仰的层面上来说，假使我们说上帝的恩典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翻转了我们，改变了我们，那么我们的性情当中是否还会受到胆怯的影响？所以真的是要求神怜悯。虽然今天的内容不是很长，
嗯，
但是我想呢，给我们的提醒同样是很重要。
嗯，
尤其是当我们明知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软肋，或者说叫软弱啊，时常使我们跌倒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哎，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以保罗生命当中也有刺来安慰自己。
嗯，
虽然保罗说他也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挪去，主没有应允他，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求主，
嗯，
他寻求主，
嗯，
而不是注意好像啊，保罗身上也有刺啊，所以我身上有软弱什么的，这不是更正常的事情吗？
嗯
对，我们有软弱这是事实，但是求主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嗯，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仰望。主啊，你是那位真理的主，愿我们更多的在你的里面去认识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分辨哪些是恶还有罪，我们可以去抵挡，我们可以去拒绝接受今生的欺骗，让我们更多行在你的真理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也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听友在读这本书或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顺从圣灵的引导去思考，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